好，再次的欢迎这种弟兄姐妹们还有朋友们一起的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今天下午呢，我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叫做天上来的智慧。天上来的智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渴望自己有智慧，对不对？我们不希望人家叫我们做一个愚笨的人、愚蠢的人、愚昧的人，我们希望人都叫我们称我们为有智慧的人。那如果你要有智慧，你应该得到什么智慧呢？在这边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得到从天上来的智慧。怎样才知道是从上面来的智慧？那我们今天会从雅各书呢三章第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将能够得到这个答案。啊，当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好像跟上面的好有一点好像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对不对？这边说第十三节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你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好像跟上面没有关系，其实呢是有关系的。这是跟三章第一节那边有关系。三章第一节特别讲到说，我的弟兄们啊，不要多人做师傅啊，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那当时的教会啊，有许多人呢都科目做师傅，做师傅呢就是做老师，站起来向大家讲解一些道理。那这个是很多人都羡慕的，好像是一种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当然教导是一个很荣耀的事情，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呢都是神所呼召的，不是每一个人呢都适合的。但是当你站在这个教导的地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你影响的人呢是很多的。而这边圣经给我们讲说，那些人呢要受更大的判断，要更大的这个审判。神会问你，你站在这样子一个地位，你讲的东西正确不正确，你讲的东西是不是按照真理而教导，还是你自己胡扯，还是你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讲的。因为你讲的东西你影响不是一个人，你不是单独跟一个人讲，你是跟很多很多人讲，所以你影响的人呢会很多，你要向神交更大的这个账。那这一边呢，在这个第十三节是说，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啊，这表示说这些师父们呢，他们要上来讲，一定是那些有智慧有见识的，对，有见识的，好，一定是这样子才有资格。不然如果我跟你是差不多一样的啊，一样程度的话，我怎么教导你？那小学生怎么可以教小学生？可以了，教一些了。如果你要教更深的话，就很难了。你一定要一个中学生或者一个高中生，甚至一个大学生来教一个什么小学或者中学生，对不对？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你有这个程度的不同，那些在高的能够把知识呢传达给那些在低的。那这一边呢，就讲到说有好多人他自己本身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这样的见识，那却要站在老师师父的地位来讲解来教导，这个是不合情合理的。所以呢，雅各呢就特别的问这个问题啊，他就问谁是有智慧谁是有见识的。我们讲这个见识，见识这边当然是讲到知识，讲到一些你的见解经历。好，我们来稍微看一看什么叫做智慧啊。我们讲我们要做个智慧的人，我们要知道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什么叫智慧。通常呢人家讲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知识，对不对？那知识呢是一般上跟你所知道的，你所学到所拥有的这个学问有关啊。可能你说你读到学士，你读到硕士，你读到博士，哇，你满头脑都是什么知识。但是呢智慧，一个有知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吗？答案不是的。有很多有知识的人呢，但是呢 当他们做起事情来呢，不像有智慧的人，对不对？他们用这些知识啊，有时候拿来什么，拿来做一些坏事情，这个就不是智慧了。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讲的是很厉害，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这个不是智慧来的啊。好，什么叫智慧？那智慧啊是怎么样应用你所学的这个知识，这个一般上人所给的这个定义，你怎么样应用你所拥有的这个知识，是你有知识你怎么样很好的应用。那我从电脑就拿到一个这样子的智慧的这个定义，你怎么来看一看？他给我们看到的智慧，看到智慧包含了知识和聪明了，好，它是头脑的智能，是洞察人生和实践道德的才能，是丰盛生命美好人生所需要的。成功的人生是在于不断地把拥有的知识有智慧的应用，是积深而重。是的，简单的说，智慧呢就是把你所学的东西所知道的东西呢应用出来，那这个是智慧。但是我要讲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智慧啊，智慧必须要从敬畏神，从认识神那里开始，作为一个基础。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就在箴言九章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之圣者便是聪明。讲这聪明呢就是智慧了。而你要认识神，你要敬畏他，你才有智慧的开端。怎么讲？难道其他人没有智慧吗？不认识神的人没有智慧吗？他们的智慧跟信主的不同。因为信主的智慧，因为你知道说有这一位神，有永生，你就会知道怎么样来看待你的什么，你的生命。你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你的这个世界观就不同了。你知道不知道？就不同了。你不是说哦，世界是忽然之间嘣一声就出现了，不是的。你还是知道有一位创造者，而这位创造者创造这些东西呢，一定有他的目的的。他创造你，创造我，是要我们能够荣耀他。所以你就有很有智慧的来过你的生活，来荣耀神。那这样就是一个智慧的人生。所以你要知道他详情怎么样有智慧，你又从神的话语来学习。其中一个很好的一个书卷呢，就是箴言。你要知道怎么样好好的过活吗？来看箴言，好好的去读，好好的去读传道书，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些人生的这个智慧。那当然其他的书卷，当你研究你读的时候，你就知道里面也是深藏着这些这个智慧，神的智慧，神给人应该怎么样来过活，能够活出神所要他们过的那种的生命，那就叫做智慧。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来过你的生命的话，那不是智慧，还不够智慧。当然有些人活得相当出色啊，但是呢并不是神所要的，最后呢他不知道还有永生，最后呢他得不到永生，而还是到一个流亡火湖里的地方，那是很可惜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说，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啊，就是讲到从神来的这个智慧，我不是讲其他地方，但是从神来的那个智慧。这个智慧呢你怎么可以看得见？你怎么知道你有那个智慧呢？你怎么知道？我们来看一看从上头来的智慧的这个特征。第一，它是有生命的果子，它是有生命的。你怎么样？你看这个十三节，你们中间谁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啊！一定要显出你的善行来啊！有的很会讲，但是生命呢却是一团糟了。有一些讲言他讲得很流利，很能够吸引人，但是忽然之间在报纸上出现他跟一个女的搞在一起， 他总去找什么？找祭司，有时候甚至连这个长老啊，人家说教会长老啊，啊是一个领袖来的，总去找一个未满这个合法年龄的女孩子啊，进行这个性交易啊。你听了之后，你就讲，这个教会的领袖吗？他接触的果子是这样吗？他平时他教什么？他一定按照圣经讲，哇，你要圣洁，你要爱人，你要温柔等等的，是不是？但是不能直接去暴露出这些丑恶的新闻啊！你想这个人是个智慧的人吗？答案不是的。一个智慧的人呢，他的生命是一致的。你在这边讲什么，你一定要在下面你能够实践。当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完美，我们是尽量的活出来，尽量的活出来。但是如果一个人讲一套活出另一套，圣经讲你不是一个有智慧有见识的这个师父啊，你只不过是 Dogony 啊， No action， 你看你会讲没有行动，是假的，是假冒为善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说这个，你看十七节那边呢，你看最后啊是没有偏见，没有什么，没有假冒， No hypocrisy。 我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个讲员，哇，他在讲员台上讲的头头是道啊，头头是道，我很佩服他。哇塞，这个讲员呢，哇，实在是我心目中的一个讲员啊。但是呢，当他一下到这个台，从台上下来的时候呢，他讲话，他跟我讲话，就跟别人讲话说，哎，我就发现他讲话没有分寸，讲话不合体统。哇，我立刻对他的印象呢，给他什么？从100分呢，我给他几乎零。这个不是那个真正有一致生活的一个人。你讲很厉害讲，你在下面的时候呢，你讲的话又不同了，很可怕的，你会让人说跌倒。但是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被任何一个人跌倒，我们不看人，我们也不要期望一个完美的人啊。你看，你不要想哦，这个讲员啊在上面，你一定期望他是完完美美的，他的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十全十美的，他的行动他行为是很好，他家里也是十全十美的啊，他一切东西都十全十美的，你千万也不要这样子期望了。但是呢，当然作为一个讲员，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牧者，我们是尽量的来见证主，免得主的名呢受到亏损。那这个叫做有智慧，你一定要有这个什么，一定要有这个生命的这个果子的。你没有这个生命的果子，你即使讲的多么漂亮，多么令人羡慕，到最后呢，只不过是一套空的，一套空的话罢了，是不能够真正建立的。能够建立的人是有你的言语，也有加上你的行动，就是你的见证，或能够把它活出来的。特别是让人看到你有这个基督的这个样式。那第二点呢，关于天上的智慧，你说从神来的智慧你怎么知道？答案是在第17节上，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啊，先是什么？清洁的。所以这个天上的这个智慧呢，是源自于清洁的心啊， must be pure。 清洁的这个字根啊，跟圣洁的字根呢是一样的，表示呢内心需要完全的干净，没有任何的污秽。所以你想你有智慧吗？你要在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呢，你一定要问你自己的内心，看你的内心是出于怎样的一个内心，是出于一个荣耀神，是出于一个 爱神，是出于一个爱人使人得益处的这个心呢、啊，还是出于嫉妒、出于纷争啊？如果你看第十四节，你们心里若怀疑，就说蛊毒的嫉妒和纷争啊，就不可自夸啊。这些有些人呢，他们做事情呢是为什么有一种嫉妒啊？他嫉妒一些人，他有这个长处，他有那一个特别的这个才干，他就嫉妒了。那或者他在一个岗位上，他就心里也不舒服，他专门要把他拉倒，拉下来，当然使他难为。有些人是为了纷争，纷争呢就是说一种自私的心，为着自己的目的而做，而使得教会呢混乱，是许多很多的这个争执。那是不是这样子的心呢？如果你是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告诉你，你将不是一个有智慧，不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那一个真正有智慧，你的心内心一定是为着神，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人的益处来做的，绝对不是为着自己的益处来作为一个出发点。当你以自己的目的作为一个出发点的话，你这个人呢，你是没有智慧的。这是圣经所讲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啊，到底他是为着自己还是为着神的荣耀？很肯定，很明确，我们知道说他是为着神的荣耀，他为着人的缘故，为着这些罪人的缘故，他愿意为我们死。他不是为着自己，他为着我们的缘故而死，而他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大，他就代表着人类，为所有的人类而死，凡是相信他的就可以得救。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救恩，最大的宝贵，从来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神成为了人来拯救我们，因此他是完完全全的出于爱神的心、爱人的心来做成的。那在这个历史历代的这些记载当中，你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我们所熟悉的这位戴德森，他是英国的一位宣教士，来到中国来宣教。在那个时候是19世纪的时候，中国还是很贫穷啊，还是很多地方呢都是在偏僻的地方，他却愿意来到他们当中来传教。而且他把他的这个舒服的这个西方的生活放下，然后来到中国呢，学中国人呢打那个什么那个鞭子啊，因为那时候是满清的时候啊，穿着那些所谓的袍，对，我们的华人的中国装，而不是西洋的西装。他就这样子的传福音。他怎么讲呢？他讲了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呢，中国可以全数取起；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呢，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整个心呢，就是为着基督的缘故，也同时因着基督缘故，为着中国，他把自己整个生命呢献上。因着他的缘故呢，他成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啊，就是从这个沿海这边，他们把福音呢带进中国内地里面。好，他们有这个有超过800名的这个传道士呢到那里去，而且他设立了125间的学校，然后领了18000多人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他所成就的这么伟大，不是什么缘故，因为他存着一个什么单纯的这个心，清洁的心来侍奉神。若是他另外有别的目的，我想他不会这么成功。如果他是要来中国那边做生意啊，我想他不会这样子，他不会为主这么样牺牲。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却祷告神，他说只要按照神的方法来做神的工啊，绝对不会缺少神的帮助。 就是他祷告，神就赐给他，神一一的帮助他，这就是代祷神，因为他有一个清洁的心。那另外一个人，刚刚我们在这个这个宗教改革的那一日所介绍的，就是宋尚杰博士。那宋尚杰博士他讲了一句话：我立志啊，死也要在中国传道，只要我的同胞得救，就是死啊，我也甘心。这个就是这个宋尚杰的心志，他把自己献上，说他把一切的这些荣誉啊，世界的荣誉呢，都丢在海里。在他回来的时候，从美国就说学成博士之后呢，他就把一切的东西都，我为主的缘故呢，把一切都撇弃，把它看作粪土，把它丢在海里。当然他只留下一份这个博士的这个文凭，让他父母亲知道他的的确确拿到这个博士的这个学位，然后他就回去，就一心一意的传福音了。等到父母亲呢，他的父亲说：“哎，你看你的兄弟啊，还他们还在需要读书啊，你可以不可以去做一些工作？”他说：“宋尚杰已经死了了，已经死了了，现在是另外一个，是一个新的一个人。”他父亲呢有一点担心，这个人讲这么怪的话，难道因这样缘故，他们把他关系？以前把他关进这个精神病院，那记得吗？他被关进精神病院，因为他信主之后，他太过高兴了，太过欢喜了，他甚至当面指责那些教授教错了那教错神学的博士讲：“你是魔鬼啊！”哦，那博士讲：“好啊，你讲我是魔鬼啊，我就让你看看一点，给你一个颜色看。”就把他送进了这个精神病院，当然在里面神就使用他，所以后来他回到中国，他就一心一意的为主而做，他没有别的想法。他跟主说：“主啊，我愿意得到十万个灵魂。”他写在一个支票上，他说：“我要得到十万个灵魂。”神就一一的帮助他。他不但在中国，他也来到南洋，来到这个东南亚，他就是传福音啊。带动了这个奋兴教会的奋兴，那就预备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来临，也预备共产的这个主义的领导。就是在那个时候，神就使用这个人来兴旺中国的教会，因为他存着一颗清洁为主而做的。他说：“我灵就是死啊，我也甘心。”那但愿我们为主也是这样。如果你要有真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智慧啊，你说：“主啊，让我做每一样事情都是为着你做，我愿意为着你死啊。”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心呢，神会看重的，神会使用的。很多时候呢，我们一边为主做，一边不敢为主死，这是我们的心。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为他做为他死，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喜悦。那第三点呢，讲到从天上来的这个智慧啊，是一个怎么样的智慧呢？是一个能够使人和睦的，能够使人和睦的。你看在这边在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啊。第十八节，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都是讲到和平的。如果你讲一个人有智慧吗？他带来的果子是不是和睦的，使人和平的吗？如果不是的话，他那个不是智慧。你看，在这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呢？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情呢？这个假的这个智慧啊，会带来很多的扰乱，很多的坏事情。那有些人呢，很会耍手段，很会 play politics 啊，在教会里面呢 play politics， 哇，很厉害哦，哇，那位长老、那位执事、那位传道人、那位牧师，哇，彼此的你争我夺。勾心斗角啊， 看谁厉害啊，看谁比较绝啊，看谁能够什么占第一席啊的位啊。你看就带来很多很多的什么扰乱，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和睦的事情啊。啊，你不要羡慕说哇，你看你看，终于他得到第一个位了，哇，他是最高的啊，你就很欣赏说这个人一定很有智慧，他能够爬上去啊，啊，登上那个宝座。但是呢，圣经说这个不是真正的智慧。你看第十五节，这样的智慧啊，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什么？属地上啊，告诉你这是属地的，地不是天，是地的，地是人的啊，属情义的，人的意思，而且特别这边讲是属的话，鬼魔的，鬼魔会试探，他说你去打了啊，你打了越凶越好，好，尽量去斗吧，打得你生我死啊，啊。啊，尽量打，尽量斗，让你整个教会什么破裂，那个整个教会呢鸡犬不宁啊，我就高兴了，你不懂，他们就拼命的斗，拼命的争了，对不对？很多时候呢，教会呢就说因着一点点的东西，一点点的东西就开始争，你争我斗啊，他的你死我生，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何等的可悲，是被鬼魔所利用的。鬼魔呢会引诱人的，会透过这种方式来推动人。好，你去犯罪，你犯越多罪，你们越乱，那对我就越好啊。有人说在这个世界上谁是最勤劳的人，我们不可能24个小时都做工，但是魔鬼鬼魔呢能够24个小时呢都在活动，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离开主，他希望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和睦的相处，让教会瓦解。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主，主会保守教会，因为主说没有任何的权势甚至阴间不能够胜过主的教会，主会保守那些专心仰望依靠他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很小心啊，很小心的来处理。要知道说，当有纷争，当有这个嫉妒的时候呢，当有很多扰乱的时候呢，很多坏事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不是出于上帝的智慧，不是来自上帝的智慧，一定是属于地上，属于人的意识，属于鬼魔的。所以你看一些地方很乱，很乱，你别以为说哇很好哦，他们很聪明啊，他们很勇敢。很多时候这是属于地上，属于魔鬼魔的这个作为的，你要小心不要中了那个诡计。通常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让人能够很和睦的相处吧，很和睦的相处，能够讲话方面呢很温柔，讲话的方面能够造就不偏激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家和万事兴啊，教会和睦啊，主的功呢就蒙神的赐福。如果主的教会一乱了，很多事工呢就会遭殃了。所以我们在讲话方面呢，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太过偏激，那么也不要话中带刺。好，讲话一些的，你听了，你知道了，他讲的话呢，后面有一只很尖的刺的，不要学这种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没有好处的，是制造这些误会。那么，当然在教会里面要和睦的话呢，我们要尽量的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啊，因为教会有不同种类的人，啊，跟你跟我不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尽量的以主的爱来包容，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和睦相处。那么如果真的是有错的话，尽快的向对方道歉，那么就认罪，彼此的认罪悔改，那么这教会呢才能够继续的在爱中呢被建立，才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智慧呢来工作。 圣经这样子说，罗马书12:18说，若是能行啊，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是的，我们总是要告诉自己，若能够的话，一定要跟人家和睦，不要跟人啊的这关系呢有所破裂，能够呢尽量保持和睦的心。所以呢，就有一个人呢，他写了这样子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啊，就是说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可以学习的。是的，我们总是要立下心志，说我们要做个和平之子。你要做和平之子吗？当有憎恨的时候，你不要再撒下更多的憎恨的这个种子，乃是撒下爱了，爱，给我们更多的爱心。若是有伤痕的地方啊，你不要再加上盐了，你不要再加上醋，那个伤痕会更痛，乃是要需要我们的宽恕，对不对？在怀疑之处啊，当人开始怀疑，对人有差异的时候，你不要更加又在从旁边呢、啊，又在加盐加醋啊，然后一直对方更加怀疑另外一个人，乃是说你要尽量的信任人，相信主啊，少为自己求。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为自己求的，为着自己的利益。我们能够说主啊，少为自己求。通常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不为自己求，我们怎么能够生存呢？对不对？我们会这样子想的。但是圣经的教导说，你为别人求的时候，同时你就自己得到了，很自然你就为自己得到了。当你送给人家礼物的时候，你别以为是送去，很奇怪，人家也会继续的送回给你的。而那些不送的、不施舍的，反而你得不到了，这很奇怪，这很奇妙的。少受安慰，但求人求受安慰。是的，我们希望你多安慰我们，不要多安慰别人，啊，知道你从主受了这么多的这个恩典，学习去安慰。被了，希望人家了解，我们就希望说，哇，人家不了解，为什么人我的父母不了解我，我的弟兄姐妹不了解我，我的上司不了解。你尝试去了解他们的情况。哦，你想，上司，你的上司这么容易吗？啊，他要负责负的这个责任比你更大。你做老板很好做吗？哦，赚钱了，老板赚钱了，是吗？每一个老板都赚钱的吗？啊，听说很多生意都倒啊。所以我看我的那一个 shopping mall 啊，有时候那间店开了一两个月就倒了，开了几个又倒了。所以我想，生意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每一个都会发财，不，有时候会倒。所以做老板也是辛苦的，所以你要了解，要明白，好，别人他的这个处境。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是的，如果你肯把爱付出去的话，你不会受损了。因为你爱的时候，你没有期望他给回你的时候呢，他没有给回你，你就不会接受伤。但是如果你的爱啊，你说我给你爱，我就希望你能够关心我，不关心我，我就心里很难受，那你就很难过了。啊，求神给我们有这个牺牲的爱，就这样子的，很乐意的去这样子爱。那么因着主爱我们，我们就去爱，那么你就能够很好的去爱。好，这个是所谓的我们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能够使人和睦的。另外一点，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是怎样的呢？是顺从真理教导的。你看在第14节，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啊、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啊。上头来的智慧一定跟真理呢是相辅相成的，是并行的，不可能抵触的。 如果有任何东西呢跟真理有抵触的，那个不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如果有一些人教导你做一些东西跟圣经有所抵触，你千万千万不要跟着他。好，那当人呢有心中有罪恶的时候呢，他会按着自己的意思来行事的，而不是按照真理来行事的，对不对？当心中有罪恶的吧，比如说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当一个人他说他爱赌博的，他会觉得贪心有什么错吗？他不会觉得，他觉得说这是人之常情啊，你看每一个人都喜欢赌啊，每一个人都爱钱啊，为什么我不可以爱钱，那我也去赌一赌了、啊、而且人家说小赌怡情啊，啊，赌一赌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赌之后呢，你就卡在那边，你就陷在里面，你就拔不出来，你看到那个老虎机你的手就开始痒，你就要去拉了，对不对？那有一些人呢，他们搞这个婚外情，那婚外情他不会觉得破坏这个婚业有什么不妥当，他就尽量的找出很多的理由来维护他为什么可以做这个东西。你看以前的人也不是，你看在中国三妻四妾，是啊，你看对面的那一家人，他有小老婆，他有小三啊，啊，为什么我不可以？啊，我太太会了解的啦，我太太会了解我的，啊，你相信他太太会了解吗？绝对不能够接受的。男人就说：“是我太太会了解，她可以接纳的。”但是你知道，爱情呢，是一个排斥性的，啊，排斥性的。他不能够容许让第三者进来的，这就是真的爱，因为爱中带有这个嫉妒的，他不愿意第三者进来的，为了要保持他们两者的这个纯洁。所以记得当人有这个罪的时候呢，他们就尽量的排斥这个真理的，他不是按照从神来的智慧来做事情的。所以很多很多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意听到真理，他们总是跟真理呢敌对。但是我们作为主的人，我们要坚持，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圣经的教导，什么不圣经的，不是圣经的教导，你跟我呢都要了坚持，因为那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好，上头来的智慧。最后一点，什么是从上头来的智慧呢？是一种能够拉近人的这个距离啊！你看第十七节那边，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什么？和平。接着下来是什么？温良柔顺，满有的怜悯啊！啊，这个温良的意思呢？温良的意思就是不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啊，啊，不是很固执的。啊，一直坚持，完全不理会人的看法。那柔顺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听从道理啊。如果人家讲的东西呢有道理，你可听从的，不是说我讲的东西就算数，我讲一就是一，没有第二。有些人是这样子的，很固执的。而且这边就说蛮有怜悯啊，啊，能够怜悯人的软弱。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人呢，就是他不能够怜悯人，也不是柔顺，也不温良。这个人呢是拿巴，你听过拿巴吗？拿巴就是阿比该尔的这个丈夫。这个拿巴呢，圣经讲他，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啊。当时呢，他的羊群呢在旷野的时候呢，大卫呢跟他的跟随呢都从旁的在照顾啊，看顾啊。所以有一天呢，大卫就说啊，既然我已经为他看照顾了他的羊，免得他的羊受人抢夺或者被动物所捉去啊，所以呢说我向他讨一点粮食啊。所以他就去跟派一些人去跟这个拿巴，跟他讲，请你给我们一点食物好不好，因为我们过去我们怎么样帮着你。那这个拿巴怎么讲呢？大卫是谁呀？啊，大卫是那个逃离他主人的那一个人啊，我怎么能够帮助他？ 哇、哦，这样子忘恩负义的一个人啊，一个不听没有怜悯的心啊 ，no。他把这个当这些大卫的跟随，把这个报告呢带回去给大卫。大卫呢，他怒发冲冠，很生气啊！啊，这个人，我今天若不把他全家杀死了，我绝不罢休。所以他就骑上了那个这个马呢，就跟一群人呢要预备去把拿巴全家人呢杀掉。但是他的太太亚比该啊，阿比丢啊，他就是聪明。他从拿巴的仆人身上听到说有大卫的这个人来到他家，但是他的主人就是拿巴呢不领情啊，没有给他们所应当给的这个礼物呢，所以他就知道一定会有灾祸临到，所以他立刻预备了一些书，赶紧的呢，趁着大卫还有他的跟随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就献给大卫啊，跟他求情说：“对不起，我的丈夫呢是一个刚愎的人啊，一个很固执，一个不知道怎么样与人相处的一个人啊，跟人的关系呢不好。”哦，他向这个大卫求情，大卫说：“如果不是你来早一点来的话，今天呢你家里所有人呢就会被杀。”哇、哦，他就救了这个拿巴全家的人。当这个亚比该把这个事情告诉给拿巴的时候，拿巴他当时还在庆祝啊，很高兴啊，听到的整个人僵硬了。过了一些日子呢，就死了。后来呢，大卫就接这个亚比该做他的妻子。你看这个亚比该，他能够把人的记忆什么拉近？当然，亚比该当时不是要做他妻子才这样，他是要把他的关系啊，那你这个人曾经帮助我，我应该什么？帮他，这是天经地义的啊！能够听从啊，听仆人跟他讲一些话，他就听哦，是了，我应该帮助啊！这是我们所应该，我们应该让人的这个距离呢，能够被拉近，而不是疏远。如果你讲你有智慧的，是从神来的智慧吗？如果是的话，一定会把人的距离呢拉近，而不是把人的这距离呢疏远的。求神施恩帮助，让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什么是从地上来的智慧。让我以这个故事来作为一个介述。我相信你们有听过细圣魔吗？细圣魔，那细圣魔呢，就是一个在19世纪在中国的一个信徒，很有名的一个信徒啊，他是抽鸦片抽了15年都不能够解脱，但是后来神呢透过一个西方的这个宣教师呢把福音传给他，他就信了主，他就带领那里的这个教会带领人戒毒啊，特别当时是鸦片瘾啊，中国呢受鸦片所影响，所以他就替人这个解这个鸦片瘾，那么带领很多人呢来信主。啊，当他带领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呢，当然有些教会呢就出现一些问题啊。当时呢有一对兄弟，这对兄弟呢，他们虽然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好像冤家这样子，他们之间呢有很大的恩怨啊。那有一天呢，这个弟弟啊，忽然之间很生气啊，就拿一把刀啊，拿起一把刀一丢，要丢去抛过去他的哥哥的脸上，为了要把他哥哥杀掉。但是呢，那个刀啊，没有打到了哥哥，反而打到一个在旁边的另外一个旁观者，一个观众。哦，这个观众，这个旁观者呢，他是还没有信主的。哦，当时闹到这个整个情况呢很僵，因为对这个受伤的是一个不信主，他又要求对他们赔偿，他们又开始想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啊？基督徒对基督徒，特别是哥哥跟弟弟，还闹得这么样子，主的名呢受了侮辱。所以当这个细圣魔呢牧师呢到他们当中的时候呢， 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处理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一方面这个人要求赔偿这个受伤者，另外一个呢，他们兄弟呢还在这个争吵，还在憎恨当中，怎么办？他真的是难免，那他们没办法，他就 到一个地方呢去祷告，他都是祷告。那祷告之后呢，他就回来，他就跟那个伤者，他就跟他说对不起哈、哦，啊对不起，那么呢就跟他说扶他的这个伤口，跟他扶他的伤口。那么之后呢，他就跟其他人呢作为他的道歉，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弟弟说，弟弟呀、啊，你这个弟弟你要赶快跪下来祷告认罪，因为今天若不是神的恩典呢、啊，你的这一把刀啊会落在你的哥哥的身上，而把他砍死了，你要快点认罪，要悔改。然后他就跟周围的人说，因着这个伤子，这把刀呢没有砍在这个他的哥哥的身上，一直伤到你的这个膝盖，所以他救了人一条命，救了一条命。当时的人想，对呀、啊、很有理由啊。那么这个西圣呢，这个牧师呢，后来呢他就知道这个人要寻求悲伤，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外套外衣啊，当时是冬天，就去卖了，卖的时候拿了一点钱送给这个伤者啊，给他做这个医药保费。然后呢事情呢在这一方面呢就平息了，另一方面呢他就求他们两个人兄弟要认罪悔改，他们果然认罪悔改，然后就把整件事情呢就平息了，就能够彼此的和睦相处，人的关系呢再一次的拉进来。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这个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他不知道怎么做，他祷告之后呢神给他有这个智慧，这个是很难处理的一个僵局，但是神却让他整个僵局的能够化解，能够让人能够再次的和好，这是从上头来的这个智慧。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头来的智慧呢是有生命的果子，不是口讲而已，实在是能够活生生的活出来你的生命，沿着一个清洁的心，里头一定是一个圣洁，是为着神，为着他荣耀，为着爱人，为着人的益处，能够使人和睦的，不是使人纷争，不是使人嫉妒的，能够顺从真理，一定要跟真理，不能够抵触真理的，而且让人能够更好的在一起。求神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让我们实在是能够有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过活，彼此的相处，彼此的侍奉，那么神的教会就能够得到复兴。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我们实在是缺少从天上来的这个智慧，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实在是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识，不按照人的意识，不按照自己自私的心来做事情，那是求你给我们有这个上头来的智慧，来完成你要我们做的东西，让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在处理一切事情上都蒙主你自己赐福，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意思来做。我们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